迎收听《叶姓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粉蜜娜，
我是夸米。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今天录音的时间是星期六，可是我们今天才刚刚上架了答案的节目，讲疗愈的，我怎么这么快又录音了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我的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星座老师，就是 Madeline， 上次也有来上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到脸书的粉丝页搜寻那个 Madeline 爱占星。那他在这个一开始呢，2024年的年初呢，就做了一个直播。那他在直播里头呢，就跟大家宣告说2024年其实是一个变动非常快速的，频率也会非常快速的一年。那在这一年当中呢，你要把握三个心法，然后让你这一整年可以更为顺畅。我们到时候吼一月也会邀请他再来聊一集，到时候让他好好讲吼。但是我就是听到他当中说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未来的这一年啊，他越来越不会是一个竞争的竞争感的世纪，他反而是一个展现个人特色的一个时代哦。比方说你正在做某些事，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做的这些事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别人都已经先你在做了，或者是别人的流量比较多啊，或者是别人做的比较好啊。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性的竞争性的思维，反而是你怎么去体现你的个人特色。那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在今年的一个关键就是行动力，好，你一定要付诸行动啊，不能只是一直空想。那你知道因为答案来跟我录音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很多的鼓励，很多的肯定。那其中一个他就是问了我说那你今年有什么计划这样。我其实有点不太好意思跟他说我最近其实很闲啊，然后我其实很悠哉的享受我的悠闲，因为好一阵子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忙碌，忙到真的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休息啊，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虽然也有喜欢做啦，那些事也不是我不喜欢做的，只是我不喜欢很忙。我还蛮喜欢放空的但是他就鼓励我说你要提高你的能见度，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你的节目啊要多一点播放，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再多增加一点，你的能见度就会提高。
多增加点什么？多增加点内容，还是多增加点频次？
不要，就你的节目比如说一个礼拜上两次上三次，你有时间的话，那可能它可以曝光的几率就会更高。于是呢我就听到了朋友这样建议，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好，我们要有行动力，然后来把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要来完成这个工作。这礼拜其实真的有很多，我看了超多东西，而且我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
为什么？整个电影那个电视剧的感觉
活络起来，
是不是？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东西不好看，而是你的时间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很容易会睡着，那你就会误会说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不够好看。可是当你有体力有精神好好看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都最近真的平台非常多，然后可以看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几部现在在 Netflix 然后在 Disney Plus 还有在 Prime Video 非常非常夯的几部片，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看。虽然我最近真的发现我一定要一次八集啊，从头到尾一次看完我就会真正看完。如果你是跟播的，我有很多真的到最后就
跟播，跟到后面就是随波逐流了
就
散掉了，
就整个落掉就是完全没有在那个想要去看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也不够好看，然后还有就是好像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可是
我觉得旅游业好像又活络起来了。
旅游业啊？
对啊。
你怎么突然间接一个旅游业啊？
因为你没有听到
飞
机
声，
机场飞来飞去的
声音。最近很活络啊，所以上次不是在那个日本机场又发生相撞的意外吗？国泰航空。
那就上次的啊。
没有没有，后来
新的
新的国泰航空撞上那个，对不起我忘了。其实这个新闻并不是在日本才发生啊，美国起降也非常频繁嘛，所以之前在美国其实有非常多 这一种几乎要发生意外的状况，范琪斐就做了一个影片在讲这个。好，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周有几个影片，看得我真的 有些看得我血脉喷张，有些看得我真的是极度愤怒，然后有些听得我觉得哇，我们
这周是好看的，属于好看的范畴，
我觉得都很好看。
还是说愤怒到太烂，花我太多时间了？
没有，愤怒的是纯粹是我对这个人的不爽。
哦，那表示他演得很好啊。
不是，是
小事安排得很好啊。
不是不是，你说柯文哲吗？
不是，我是说里面的戏里面的人。
我在说的不是戏啊，我在说的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东西啊。
哦，我以为你在讲戏咧。好，
不是。好，那我们先讲比较重要的议题。后 你知道报道者就最近出了一个新的 podcast， 他主要在分析我们在大选的时候之前不是发生了一个新北市的少年杀人案件，就是说其实这个人跟被害者其实是素昧平生，完全不相识的，可是却因为干妹妹的一个
他好像凭干妹妹说长得丑。
不是不是不是，
对
不
对？不
是，是他去他们班上找一个人聊天还是干嘛的，于是当中的一个同学就说你又不是我们班，你干嘛进来这样。
对啊，
然后这个干妹也都没送，然后就反正就是说请他干哥哥要教训这
个人。我怎么听到说什么觉得他长得丑这样子。好了 OK OK，
总之
就是众说纷纭，
他就是跟他说就是你为什么进来，你又不是我们班的，然后于是他就拿那个弹簧刀嘛，就干哥哥拿弹簧刀，然后就对这个无辜的少年刺了好几刀，后来就身亡。那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非常多家长的焦虑啊，愤怒啊，然后他们就在网络上就成立了一个
霸凌小组，
就
是要好好霸凌这个人，
把这些人揪出来。因为其实这些人，这些犯案者甚至就是在这个社群平台就是呛瞎说他们就是有那个保护法嘛，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刑期也不会很重，
又不怎么样，
所以就是引爆了整个那个家长的怒火嘛，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要肉搜他们，所以就肉搜他们这些图片啊什么的，可是法官是勒令他们说要下架，因为这是对于青少年的保护，
也没必要。
这是站在你的观点啦。好，那在这整个案件呢，这个报道者就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道，就是在说明说为什么这些少年他们可以这样子杀人，其实是需要练习的吧。不然你这个刀怎么捅得下去？那其实这个少年他本身已经是有案底的，而且他其实是在保护管束当中的。那保护管束到底对这样的孩子能不能起得了作用？那作为家长的我们真的要这么焦虑吗？还是根据事实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其实青少年在下降当中，就是因为那个少子化，所以可能原本有30万的青少年现在可能只剩下17万，因为没有少年嘛，少年长大之后要上来的没有人嘛。就像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学校要招生啊，才发现说有些幼稚园根本没有毕业生，就是少子化招不到学生，甚至我那天还听说就是有幼稚园要关门了，就没有学生，很可怕啊。我少子化，那这些青少年他们面临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你不要觉得说都一定是那些比如说单亲家庭啊，或者是低收入户啊，或是什么才会有这样的犯罪案件。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犯罪少年他们家也是高知识分子啊，然后也是社经地位相当好的，那少年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好，那在他们这个报道者这个整个有记者啦，然后有这个很多面向的采访报道之后，发现其实最相关的，你猜看还是什么？
家庭教育。
对，就是家庭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接住这个少年？
没有吗？
青少年。
听说他的爸爸还是什么角头还是帮
派？他小时候妈妈是亲生走的。你知道吗？
真的
对这个杀人者的小时候其实他妈妈也是亲生走的，那他接下来的人生遇到的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当然每一个犯案背后有他的背景因素，那只是透过这整个案件家长先不要恐慌，因为 真正的杀人案件，青少年杀人案件是没有增多的，就是根据他们这些调查并没有说是增加的，可是犯案是增加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呢？就是从这个诈骗集团疫情三年，然后诈骗集团非常猖獗开始，少年犯案是不断不断增加的、嗯、但是实际到这种重大刑案其实是没有这么高的。但是这整个事件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可以对少年产生影响，对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具有一个实质的支持的还是家庭，所以家庭的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不知道大家和自己的小孩的关系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就你们每次跟小孩见面的时候究竟都跟他们聊什么、嗯、那他们跟你是可以敞开心胸对谈的吗？还是其实父母亲都很忙碌、嗯、那这些孩子他们要身边有没有一个可以就是让他们可以放心说话的对象，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可能大家如果说家里没有少年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大家对这些犯案的这些
犯贱
对不起，
我觉得还不错，下结论还不错
不是不是，对于这些犯案的动机、嗯、什么他们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又是怎么被吸收啊等等的并不清楚、嗯嗯、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本书哦，那本书是谁让青春没有明天，那他也是一个记者，根据他很多年就是在第一现场，他常常都是窝在那个警察局，然后看看说哦今天有什么案件，那他就写下了很多很多青少年犯案的过程理由，以及现在的黑帮他们是怎么去做到这种你知道现在黑帮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啦，现在的黑帮基本上都是有点像设立公司啊，好，比较有点像做那叫什么犯罪啊，就是比较有计划性的
高科技犯罪，
然后用吸收的
网络犯罪，
然后对啊，之前不是有一个杀警案，其实就是网络上大家根本不知道要去杀谁啊，然后就一票人在网络上集结、嗯、然后就去那个信义区，然后就杀警嘛、嗯、对不对？那他就在这一本书《谁让青春没有明天》剖析了非常非常多你想象不到的案件、嗯、那包含现在有很多网络的色情的好、嗯哦，然后网络这个陷阱诈骗好、哦，各式各样的，我觉得就连毒品的泛滥在校园，你知道最小吸食毒品的学生你知道是几岁吗？
国小三年级。
哎，你怎么知道？
我
有跟你讲过是不是？
我觉得看着我儿子，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差不多这个年纪。
你很过分耶、欸、
看着我儿子觉得好像会做坏事，大概是这个年纪，再大一点三年级。
没有，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这些孩子的不知道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可是呢其实这一些人他就是利用你那种渴望被爱被支持有人倾听你的那一种无助，然后来利用你，就有一群人 好像跟你是称兄道弟的，他们可以挺你，然后来做一些吸收你来做非法的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报道者这次做的这个报道，非常好听、嗯、非常全面，那也可以参考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会长大嘛，那有一天他们也会就是很叛逆啊，然后讲不听啊，虽然我觉得我的小孩好像从很小就很叛逆，所以我就很习惯他们的讲不听，然后好像也很习惯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感觉没有这么生气或者是这么激烈。好，那我觉得其实孩子的成长就是只有一次，然后一次走错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哦、所以还是要很重视、嗯、那我另外呢这礼拜呢，你知道我们上礼拜不是大选过后吗？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支持的候选人是不是都已经当选了呢？那没有
当
选也不用太难过、
okay.
因为呢我就不最近都在看那个菩萨说嘛，菩心愿行嘛、嗯、 然后呢有一个妈祖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就透过一个通灵人然后传讯。他传什么讯呢？就是说其实呢台湾真正的问题呢就是台湾人不爱台湾人，然后台湾人因为不爱台湾人就制造了很多的分裂，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可是呢根据这个选举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人赢，也可以说每个人都赢了。比方说国会的大党好是国民党，总统是民进党，那柯P呢代表关键少数，其实他是有一点那个三国鼎立的这种局面的感觉、嗯嗯、台湾从来没有一刻是在这个时期像这样的一种角力、
嗯、
那等于是其实每一个党派他们可能都要做更多的沟通，不管是对于其他党的沟通或者是对于人民的沟通、
嗯、
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其实没有不好，
其实没有不好，就是、嗯、其实它也是一个均衡制衡的一个局面、
嗯、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种选后不知道未来比如说立法院啊会走向怎么样的状况啊，韩国瑜如果真的如愿当了立法院长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国家会灭亡，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关键少数呢
应该还好，
他到底是会去跟蓝白又合了还是会怎么样。大家可以听一下沈博洋的一个评论。沈博洋其实他在这个选后其实他有去上了一些媒体，然后他在他的黑熊学院也有讲很多认知作战啊，然后中共是怎么看待我们啊、
嗯、
那台湾人民应该要建立的一个态度，一个关键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非常好听、
嗯
欸、我很高兴他真的是进了立法院当了那个不分区的立委。
他是绿营的、
啊他是绿营，然后他是律师、
嗯、
所以他对于很多法案啊什么的都很了解、嗯、我觉得他在讲这些就是假消息啊什么的，而且他会跟你讲中共是怎么去做出假消息然后让台湾人民相信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觉得很有趣、嗯、那如果呢你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呢还是有很多疑问的话，那你可以去听一下那个呱吉上百灵果 news 的一个访谈，我觉得也非常精彩、
欸、我觉得好厉害哦，
他真的很厉害，
我大概听他那个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大概听了半小时，我觉得他蛮会讲的。
对啊，
而且他没有说特别偏哪一个党，我觉得他就是蛮中立的讲。
对，那如果你觉得听不够，那请你再去听人渣文本周伟航去上范琪斐的匪夷所思，因为呢周伟航其实在选前有去做一个他的预测、
嗯、
然后选后他针对现在的结果他去做一个他的评论分析、嗯、其实你们不要觉得评论很简单、欸、我觉得评论要根据很多他所理解的事实的全貌才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判断、
嗯、
我觉得评论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都很有意思，观点也很多元，我很建议大家也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嗯、
我这礼拜真的是听到哇非常多。好，那再接下来呢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争议，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的，就是王菊吼，王菊拍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王菊是王志安，王志安是一个央视的前记者在央视、
嗯、
那他后来呢就出逃到了日本，
爆了很多中共的内幕。
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YouTube 的频道、
嗯、
其实到今年其实成长非常多，然后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嗯、
其实他的影片有非常多对中国里头一些不为人知的新闻的关注，包含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杀母案吗、
嗯、
那也是王菊做的一个评论。那我其实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其实基本上是很客观的，于是他就到台湾来看大选，他就到每个阵营去看大选，然后他就拍了一个那个各个造势晚会的影片，有国民党的啊，有民进党的啊，然后有民众党的。最近呢他有一个影片就是他去给柯文哲的理发师理发。好，那我其实对这个影片觉得很不爽，那个原因是那个理发师是一个香港人，我对他很熟悉，因为我就是在他那个理发院理发的，而且是在这个 应该有。
没有，你没有去过，你是在他前身。
他前身跟他后面我都有去。
在还没分裂之前。
我去过 Bella Vita, OK?、啊、
很贵耶。
你不知道而已。
很贵哦。
我最早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大安路的店剪发，因为就在我家对面。那他们后来分家，这个老板是香港人，他们就分成了那个我现在后来理发的店。那还有一间就在 Bella Vita, 我那时候有去剪，我就是觉得又贵又剪得烂，因为我的设计师走了，所以呢我就找了他们随便设计师，我就后来再也没有回去那一间了。好，那王志安就去找了这个所谓的柯文哲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呢是2000起跳到6300，我告诉你那个6300就是这一位啊，柯文哲的理发师。然后呢
叫他是
Andy
嘛 Andy Lau。
然后他就批评说台湾的人呢都是意识形态，都是选党不选人。你说那个中南部的选民啊其实都没有水准，他们其实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的政见是什么，就是觉得他是这个颜色他就投给他。针对他的这个评论呢、啊、我希望他道歉，因为他就是侮辱了所有的中南部的选民，他觉得别人都是笨蛋。我觉得这个评论真的是很过分的评论，特别你凭什么，你一个来台湾住23年的人，你觉得你就了解台湾人吗？还有我觉得他还讲了一点我觉得也很可恶，他说只要不是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就好，因为民进党政府弄什么周休二日，让我们这些服务业都blah blah blah blah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违反了我们的利益blah blah blah。
香港不是也是周休日吗？
我管他什么东西啊，
不是啦，
周休二日是人权好不好。
我是说香港如果他也是周休二日，那他为什么会不习惯周休二日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又不知道台湾才变周休二日
怎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批评政府，而没有觉得人民就是要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血汗劳工有比较好吗？大家都做得要死要活，礼拜六都还要去上班，有比较好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针对他的评论，然后下面还一堆人在那边买这个账，觉得说哇他讲的真的太棒了，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生气。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少动怒，但我真的是气到我整个那个心跳加快、
我知道我知道，你给我发 LINE 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
对，
我明显感觉到大概是平常的大概300。
对，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已经淡出这种政治圈很久了，我已经没有那么热血了，年纪到了已经没有这么。可是我觉得他的对台湾人的批评大家都要拒去，大家都不应该去 Bella Vita 的 Eros。 真的，
你下次那个去问一下你的好朋友，那个香港的好朋友，你问他一下对于这样评论他们有什么看法。
好，
这礼拜嘛，明天嘛，
我对于香港朋友是非常欢迎的，而且我身边很多香港朋友，很多很多这个不是台湾人的朋友，我都把他们当成是我的好朋友。可是这个人的评论我真的觉得糟透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去支持他的发廊，因为他们真的又贵又剪得烂。我以前一直在那里剪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棒的设计师，但是我的设计师现在已经离开那里了。
你下次再问一下不同的香港人的理发师、看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是一样。
我不会认为他们的看法是一样。
对啊，
好，这就是让我真的非常动怒的，很生气。虽然他很个人，可是你要知道他是王菊的影片呢、欸。王菊的影片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影片呢、欸。
我觉得那个啦，我觉得柯文哲或是他的阵营的人，他们会很后悔王菊拍了这样一个东西。
不是，而且柯文哲是不是让你觉得他都是去家庭理发100块？
因为这个就是大扣分嘛。
可是他是去一个6300的，是不是很过分？
对，如果我是柯文哲的幕僚，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对我党的一个扣分的一个宣传。
而且真的，因为我去过，所以我知道，而且我一直在这家发廊。好，他不要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哪一家，气死我了。好，
没有6000多，谁会去剪啊？拜托，
不晓得。好，那这是我这礼拜就是看了非常非常多东西。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哎、欸，你知道我昨天还有一个很
我刚才以为你要讲王菊那个拍得很不好、欸、
没有，我很喜欢王菊啊、
oh, okay.
我觉得我很客观、oh. 就是说我没有觉得他呈现这个是为了要酸绿营或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也反讽柯文哲啊，不然他干嘛把价钱说出来、
嗯、
对不对，他如果没有想要这样做他可以不要说价钱嘛、嗯、我很喜欢王菊是因为我不觉得他是有什么特殊的立场的、
嗯、
我觉得他都一直很客观在看很多事情，可是因为他很有影响力，可是他这个东西一出去你就会知道说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个人讲的就是王菊认同的，不然他干嘛去访问他、
欸、你知道他前几集有介绍那个吗，拍甚至来台湾有介绍那个肉夹馍有一家，
我知道、
啊、你知道那在哪边
吗？我不知道啊，
就是在那个港前路附近、
哦、真的啊、嗯、好啊，那你去买回来给我们
大家吃，离我们小孩的老师他们住家非常近，
真的啊、嗯、好，那我们下次可以去
吃，但他吃因为他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他是西安人嘛，
哦是吗，
他说他肉夹馍就是西安的嘛，他从小到大吃肉夹馍长大，
所以他觉得那一家很棒，
台湾的果然是因为有客制化，不是客制化在地化了，他说不是那个味道、
哦、是吗，那算了、哦、不然他就符合台湾人吃
的，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okay.
对，他做了调整，
好，
或是他根本也不知道，但老板好像听说是一个从也是大陆人、
哦、是吗，
好像是河南人，对，反正就是好啦不管啦，就是他觉得以一个西安人的标准来说这个是不合格的
好，原来就是、嗯、那惨了，那这家店要不要活呢，
都不知道，也许没有人在看王志安的节目、啊、
哪有，我觉得他很红耶、欸、不会只有我知道吧，那还有就是呢，我昨天突然间发现我非常的焦虑，那个焦虑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啊我的剪辑的功力真的太烂了，因为我通常那个需要有来宾来的这种规格的剪辑我都是交给我的后制去剪的，然后我跟你的对谈都是我自己剪，那我自己剪我不会把它修得很精准，也不会把它修得很完美，就是哦听起来 OK 就可以上了，可是当我真的要动手去剪一个来宾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能力很有限，然后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要做一个学习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我用的软体是 Reaper， 然后那个 Reaper 全部几乎都是英文界面，而且是英文的说明影片、嗯、你就要在很短的时间要摸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上不去的那感觉真的很糟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个很时间紧迫下的一种压力感，那我发现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需要去突破的东西，因为它有障碍在那里，就很像你知道我一开始在用 Mac 电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很不好用啊，用不习惯啊，可是用习惯之后你突破了，你现在就是没有它不行，你很习惯了，那我希望就是这一年我真的可以把 Reaper 摸得更熟悉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在做答案这一集的时候我那音量没有拉好，就是它的音量我觉得我没有拉好，我对这件事一直很抱歉，然后我就有跟他说，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学着更自由自在的去展现你自己，然后呢要相信你已经是做到最好了，然后我就说哎、欸，我发现你时时刻刻都会发现我的就是不自信的地方，然后他就笑一笑，他就说没有啊你做得很好啊，你要相信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好，这是我发现我昨天有一个那个心魔产生，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暴躁，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很生气。哦，我发现那是为什么，你知道，我理解了。我发现到我这个年纪，没有我做不好的事，我几乎所有的事情，就只要我想要，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而且会做得非常好。可是既然有一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好它，我就觉得我就是很气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你对工具的掌握度要就像我上次接那个案一样，
嗯，
我今天也是短短时间内要接一个还必须要有一个很感人的东西出来，
嗯，
对不对，那也很考验就是你的技巧嘛，你的工具到底熟不熟，
对
对啊，所以
可是这不是你一直都在做的事吗，
就对啊，但是我还是没有摸得很透，
嗯，
就是我也会怕，我也会担心说怎么办，我技巧会不就是没有比别人强，
嗯，
但是我觉得我的技巧应该是普通的，该会的我应该都会
了，嗯，那我跟你等级不一样啊，我的等级是该会的我还不会啊，
但如果你要再到 Brandon Lee 的那种等级又、嗯、更不一样了，
对，
比如说你要剪出一个大片，这个就很考验你的，欸，知道怎么讲，个人的 功力，还有你对工具熟不熟悉。
没有，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那当然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我们又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我们就业余在做这些事情，然后真的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照顾家庭啊，然后琐事一大堆啊，真的是要静下来整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啦，可是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跟突破，
嗯，
然后去行动，
嗯，
去让你自己做得更好，而不要有一个借口说啊我就业余啊做不好也应该，这样会不会太苛责自己了？
没有啦，你想要去做好去改变，我觉得就有这样的心，然后就要去做，
然后就其实可以把这些交给专业的付钱就好。
也不要啦，不要啦，为什么钱都要给他们赚？我们也可以赚啦，对不对？
太难赚了啦，这个钱有够难赚，我宁可拿来看剧。好，说到看剧，最近呢真的有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了。其中一个我想大家已经期待很久的，在 Disney Plus 上面呢有一个李栋旭主演的杀人者的购物中心，虽然他出场12分的时候大家都想说啊这是最强男配角嘛，才出来然后就死了。 我不会剧透，因为他也只有两集，怎么样剧透也透不了哪里，可是我必须说这应该是你会喜欢的片。这部片主要在讲什么呢？其实当时介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其实他是讲有一个侄女，他是一个人的叔叔，然后他死后呢，这个叫他叔叔的女生呢就继承了一大笔他的遗产，
嗯，
好像有187亿的韩元，
嗯，
那除了这个遗产他还继承了一个购物网站，他们都说是购物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购物网站。他还没有继承，可是却引来各方的杀手要把他做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从小呢就被他叔叔训练呢要各种求生，他也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呢这个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国小才两三年级，她的父母亲呢就因故在她阿嬷过世的那个时候，本来爸爸妈妈就是要守丧嘛，在殡仪馆，可是没有想到爸爸妈妈在殡仪馆就出事了，就死了，所以就留下她跟叔叔相依为命。可是这个叔叔呢又不像一般的叔叔，好像很温暖啊，对子女照顾有加，好像又不是这样，他总是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比方说他跌倒，然后这个女孩子跌倒的时候，这叔叔只会冷眼看着她，然后跟她说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自己站起来哦，好，自己想办法。可是从小她要看她叔叔在看那个动物星球还是那种 Discovery， 就看到有很多豺狼就一直嚎叫啊，然后就围攻一只狮子，其实那个狮子其实应该是必死无疑了。然后那个叔叔
应该是猎狗吧
还是土狼，就是那种长得非常
丑
的那一种，很像豺狼。那这个叔叔就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豺狼会一直吼叫吗？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因为只有弱者会一直虚张声势狂叫，强者呢是不动声色的。他从小就要他做强者，而且要告诉他说你没有人可以依靠，你只能靠你自己。
嗯，
他教他很多生存守则。那这些生存守则都在什么时候出现他的脑海呢？就是在他被追杀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为什么吸引人了，
嗯，
太像那个杰森邦邦 identity， 邦 identity， 对不对？
杰森鲍恩，
杰森鲍恩，
那
个神鬼什么的
Matt Damon 演的，对吗？不像这一部，像另外一部。
就是这个人 有一个很厉害的功，就是武功，不管是什么他警觉性很高啊，然后会一些厉害的一些功夫。
但重点是你不会觉得，如果你是子女，你不会很好奇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吗？叔叔为什么这么有钱？还有到底为什么要追杀他？太奇怪了吧。
嗯，
可是因为他从小就有很多被叔叔训练出来的求生本能，大家去看这部剧就会知道。我现在这边不要讲太多，因为里头一个演他小时候，演这个女生小时候的那个小女生啊，真的很可爱，然后她真的遭遇很多，我都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叫一个小孩去演啊，她演完不会创伤吗？就是她要一直逃命嘛，然后有很多人会对他不利啊，所以他在拍摄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觉得超恐怖超紧张的。那这个孩子呢，他其实 都没有朋友，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一个男生，就是看他在被霸凌的时候 出手解救他，后来就跟他成为好朋友。他就骇客进了这个叔叔的这个网站，进了这个网站，哇塞，发现他叔叔经营的这个网站有点像雇佣兵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代客杀人。嗯，然后他有代码哦，你的客人都有代码哦，如果你是红色码，你就是杀手，杀手可以买的东西可能就是你看嘛，就是手枪啦、手榴弹啦、这些弹库、弹药这些东西。那还有紫色代码，紫色代码就是做情报工作的，所以情报工作他可以买的东西就是一些监听设备等等的。那其中呢还有黄色代码，欸，黄色代码呢他们就是专门用来清理的，比如说你要把尸体清掉啊，那你是不是就要一些化学药剂啊，那唯一两个人是绿色代码，就是说谁都不可以攻击这个人，一旦有人攻击这个人，所有人都要来保护这个，就是他叔叔跟他。然后我觉得他这部片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很快会记得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名字，李东旭演的那个人就叫郑静湾，然后他的这个侄女就叫郑智恩，这个侄女是金惠俊演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他演的一些戏就会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演技很好的一个女生，看起来就是好像无害呆呆的，可是很厉害的一个女生。好，那反正就是事情就是你就会看这一两这一二集你就看到他不断的被追杀，而且呢我觉得韩国人的这个叫什么啊，不知道是 CG 太厉害了还是他们的道具真的太厉害了，竟然会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武器耶，就无人机装载了那个手枪，不是一般手枪哦，就是可以连发的那种手枪，而且好几台。然后呢他叔叔从小呢就会给他买一些很奇怪的柜子，你知道那柜子是防弹的，就是说如果
你躲进去的话
你就不会被射到，
没有，搞不好还那个嘞。
可是你知道他
们搞不好还有秘密通道，他通到哪里去？
可是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对付这个防弹的东西吗？他会在上面用黑色的很像泥土的东西，比如说头四个角，然后让它爆炸，所以你防弹也没用，他会因为这个东西爆炸，我就觉得哇，韩国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总之这部片看起来就是非常悬疑而且很紧张，就是步步为营，你都不知道那个女主角到底哪一秒的时候会不会挂掉，你真的很替她捏一把冷
汗。感觉这女主角到某几集的时候突然间会那个就是无意会变得很厉害，
她其实一直好像都蛮厉害的，
好像就会突然间吸收到什么武功然后变得很厉害，
因为你知道大家
什么枪械都会用啊，什么什么武功都会，
因为大家在追杀她的时候啊最后都会讲一句话，不愧是郑静湾的侄女，就是表示说他表现出来的比如不论是求生意志或者是各方面，就是的确是他从小手把手教大的
生命，就是那个聪明才智啦，
对，
身手领捷。
然后虽然说他好像一开场他叔叔就挂了嘛，好，可是呢他就是透过回忆然后交织了很多他跟他叔叔之间的一些对话，我觉得也很精彩，就是说看起来都是很高冷的两个人，可是这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情谊在的。那这个案子也很悬疑，就是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网站，叔叔到底是佣兵还是在做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杀他。那叔叔的妈妈也就是他阿嬷那时候过世的时候，叔叔其实觉得这个不是单纯的过世，那是谁杀了阿嬷，他在当中埋了非常多的伏笔，
搞不好他爸妈都是被人家杀掉的，
他爸妈是被人家杀掉的没有错，对，
我是说搞不好是被他叔叔，
哦，不是不是，因为就是有那个猎人啊，就是有那个专门去杀的杀手啊，那个是在节目当中是有看到的
Bounty Hunter。
对，那总之这个片总共好像才八集吧，然后每周三上线，应该很快可以看得完，我觉得很精彩，值得一看。那在 Netflix 上面呢有一个也跟遗产有关的，最今天好像这个礼拜五才上的，叫做遗赠的秘密，也是一个韩剧，总共只有六集，从39分钟到50分钟不等，而且已经全部上架了。这个东西呢更悬疑了， 它呢其实是跟祖坟有点关系的。嗯，讲到祖坟祖先，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有点那个，会不会有点神鬼的感觉？
对，
神鬼，
对，
祖先的鬼魂灵魂会来托付他。
他其实呢也是一个一开始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婚姻也不怎么幸福，事业也不怎么顺利的一个女教授，她其实是大学的讲师，一个女讲师。突然间呢，被通知说她有一个叔叔，又是叔叔，
又是韩片啊。
韩片，这个叔叔呢过世了，留下了一笔遗产，可是这遗产是祖坟哦，嗯，你要继承的是一片祖坟哦。
那他会觉得很衰吧？
不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我告诉你，好，他继承了这一片祖坟，那就在办葬礼的过程呢，竟然呢有一个自称是他弟弟的人，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现了，说你过得那么爽，你看看我过成什么日子，嗯，我也是爸爸的小孩，这祖坟我也有一份，好，我要来分一杯羹。可是他根本都还没有搞清楚祖坟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叔叔。然后他这个叔叔呢其实是被害死的。他为什么会死掉呢？其实他的这个马沟里，他的这个小米酒里面呢有大量的驼这个东西，嗯嗯，是谁在他的药在他的酒里下了毒让他死掉了。好，他警方呢就开始追查。那也饰演警方的呢有一个班长跟他的组员，其中一个组员呢就是演以无知名里面的那个黑社会老大，大家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谁。嗯，好，那其实这个警察跟警察之间呢好像也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心结，这整部戏呢就是疑云重重。嗯，那就从这个继承开始，这个女主角莫名其妙继承了一个东西，然后大家都想要，特别呢她老公，她老公呢其实呢也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人，本来她已经想要跟她离婚了，现在知道有祖坟了，这个老公才不要离婚了，她说她还有一份，嗯，夫妻是共同财产。嗯，继承先人的东西到底是会不会造成不幸呢？似乎在继承之后好像莫名其妙周边一直有人死亡。嗯，那到底为什么？后来才发现说，欸，这个祖坟啊好像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地的其中一块，本来很多建商都已经把附近要盖的都买好了，就是剩中间这一块。嗯，这一个叔叔当时呢坚持不肯卖，一直不肯卖。哦，他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有可能被做掉？
对，那现在这个女主角继承了。嗯，她要不要卖？嗯，哦，好，这个片呢总共才六集。嗯，我觉得好好看，我等一下要去把它全部看完。
哦，一次全上了嘛，
一次全上，所以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喝一罐蛮
牛，
所以这是在 Netflix 上面，我觉得不错，蛮好看的。还有最后一个呢是在 Prime Video 的。嗯，大家有没有去买 Prime Video 啊？为了要看死期将至，好，还有看那个和我老公结婚吧。欸，其实 Prime Video 里头的片比较偏外国片。嗯，可是它的外国片不是美片哦，它很多印度片耶。欸，
真的啊。
欸，然后还有很多那种，
太好了，
还有很多就是你看不出来是哪里的片，因为它都写英文嘛。嗯，那其中有一部韩剧我觉得也好有意思哦，叫做以一当百执事。嗯，我好像有跟你分享过。
有嗯，
他其实惠利演的。惠利就是谁？惠利就是请回答1988里面那个德善啊。嗯，他其实是在讲说呢，他有个能力，就是说呢他是这个礼仪师，当这个人死掉之后，只要他的手摸到他的身体，他的这个入殓房马上就会变成一个
当时的活着的场景，
活着很漂亮的房间。嗯，他呢就陪这些过世的人走最后一段路，让这些过世的人告诉他说他有没有什么遗愿清单。嗯，他可以帮他们完成这样。嗯，他一开始也很怕啊，而且他爸都不知道他在做这个。嗯，他爸一直以为他要去考高考，谁知道他每天都在做礼仪师。他本来想说赚满多少钱他就要离开了。嗯，所以他就有一个打算说，我现在服务到20个客人，服务完我就要离开了。那在当中就会发生很多不同客人的故事，比方说有些客人的遗愿就是想要找回当年失踪的小孩啊，这也太难了吧。嗯嗯， 那比方说有些人的遗愿是说，那个来参加我葬礼的站在我老公旁边的那个其实就是小三，要把他揪出来、或者是有些人的遗愿是他是一个怀孕的人，然后可能小孩没出生就过世了，就老公太伤心了，老公可能也要去死了、那可能要想办法把老公救回来，所以他就是作为一个等于是完成这些人最后遗愿的人、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开这个以一当百，就是一个人可以做100个人的工作的一个男生，他开了一间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又可以帮你遛狗，又可以帮你做家务，又可以帮你接小孩、就是有点万事通的这种感觉、他就因缘际会遇到了这个人，所以他有两条线在走啦、好，一个是跟他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个是他正在发生的各种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其实蛮温暖的，蛮有趣的。好，那这是我这个礼拜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很有趣的，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这样，
所以韩剧很厉害啊，哈，韩剧的题材好有趣哦。
对，很多哎、像 Disney Plus 这个你一定会想看的。
对，的确是，
因为他那个真的很精彩耶，就是在追杀的过程。
不是要把它停了吗？没有把，没有要停的是，
没有停哎。
那看完这个可以把它停掉了。
没有，他就一直上那种有没有独家唯一。说到这，我真的很气中国。你知不知道王家卫拍了一个剧？他拍了一个《繁花》。
然后嘞，我们看不到是不是。
我们看不到他是谁去演，你知道吗？就是。哎、我们怎么突然间
我们怎么看不到、他是中国的，所以
他是腾讯独家
哦。我们没有腾讯的吗？也
他腾讯就是他只有盗版的，你腾讯如果是正版、你要看你是看不到的、你知道很多人都说超好看，他们都看盗版嘛、我就不想看盗版，然后我就很傻，你知道 我真的是忘记中国的集权，我就想说那我就翻墙进去看中国，对不对？我就去买 Nord VPN，结果 NordVPN 没有中国啊、人家 NordVPN 是让中国人翻出来、去世界各地看，
可以退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已经退了啊，我就是跟他说我是要看中国、然后你要看中国，对啦，中国有人专门在卖就是让你看中国的、你敢买吗？我才不敢勒、对不对？谁神经病还翻进去，对不对、可我就很气啊，人家都说超好看，
没有办法吗？我们这不是爱奇艺也有吗？
没有，他就是独家在腾讯、然后因为你知道是王家卫，你就会很期待，很想看，而且
以后一定会有，不然你买那个嘛、他买碟嘛，没有碟，现在没有 CD 了，
没有啊。然后男主角是胡歌，我忘记我有没有说错，我知道他是谁，就是琅琊榜演琅琊榜的那一个男主角，所以很值得期待。我美国朋友看完了、好了，算了。
为什么他看得到？
他就看盗版啊。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看盗版的人啊。好啦，
好。
中国朋友，如果你知道哪里可以看得到，不是盗版，没有广告，没有这种网络危险的话，请留言告诉我哟。我也很想要看《繁花》。好，那关于戴安呢，我们在二月份呢还会继续的访问他。在理想的状况下，我其实希望。新的一年每个月我都可以，
还有韩国笔记不要忘记，
韩国笔记后来没找我、我看他们也很忙，他们也没有在录、所以他还没有找我吼。那我是希望每个月都可以跟他做一个对谈，做一个访谈，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我就会很需要说，如果你们有什么
疑难杂症，
不能说疑难杂症，就是我们有案例啊，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做一个解析、你知道吗？曝光其实就是一个疗愈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说让人家知道你的事情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没关系，我们素昧平生嘛、就是我也不会跟别人讲、
我们就会说王某某、
对啊、
王小花，
对对对，
陈小明，
会叶某某啊，
住在二重的
对，这我就很希望说大家可以因为提供你的案例给我呢，然后就可以让更多人得到一个
力量
啊，共同的共鸣啊，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也欢迎你到我们叶谢家的琐碎事的脸书留言给我，那也欢迎你可以支持我，赞助我，请我喝一杯咖啡。我们下次再见，拜拜。We go to war again. We assume we know so much more than them.
before we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Headline breaks and we start to hate again, calling them names again. We give our peace away. I hope they see it, 'cause I wanna see it. I hope we believe it. I wanna see, I wanna see the love all around you, all around you.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that love is all around you. It's all around.
Around you, it's all around.